良友圣经学院义工训练课程，配搭侍奉之动员恩赐与训练。
听众朋友你好，或者是我应当说同学们你好，因为我们现在是良友圣经学院里头的义工训练课程。那在今年开始呢，我们特别把那个良友圣经学院呢变成三种的科目，一个是本科，一个是义工训练，一个是进圣课程。所以现在讲的是义工训练课程。
卢牧师，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哎呀，我是卢文，对不起，我是卢文。你是呢？
我是郑子民。不过这个课程呢，主要是卢文牧师。
不能够这样讲，这个郑子民呢，已经把我的大纲呢改得翻天覆地。那现在我们谈的是义工训练课程里头的配搭侍奉。
哦，
这个配搭侍奉很重要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教会就是要多点义工，好像是教主日学的啊，好像是执事啊，
嗯，
等他们在这整个教会里头配搭侍奉。
所以这个配搭是义工之间的配搭，也是跟传道人的配搭，
也要跟传道人配搭
啊。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配搭侍奉里头的头一套
啊，
加起来有四套。
嗯，
哇，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东西一套一套给出来。
罗牧师，你能不能把四套的题目先告诉我们呢？
暂时不能够，因为
保守秘密。
对对对对，那第一套呢是动员恩赐与训练，三种东西啊。
嗯，
动员恩赐与训练，
哎，这几样事情是不是很有关系呢？
当然啦，没有关系，为什么把它拉在一起？
对对对，
那现在讲了，我开始讲了，你可以呢拿着笔一点一点的记下来。第一课呢，就是谈到那个动员恩赐与训练呢，先谈那个圣徒借祭司，这个名词圣嘛。
哎，这个是好像是马丁路德提出来的观念，对对，
你总只懂得马丁路德
是吧？
其实呢，那个耶稣已经谈到这些问题，或者是整本圣经都有谈到这个问题，人家忘了，所以要麻烦马丁路德呢重新提醒我们，
提醒提醒。
那现在先谈神对人的计划。
嗯，
耶稣呢就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他来了是叫人的生命，
嗯，
并且得的更丰盛
啊。 对， 对，
是不是？
对，约翰福音
十章十节，这个你不要单单系的耶稣就算了嘛，要得生命更丰盛。耶稣也谈到呢，你们信徒呢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盐做光，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那所以呢，耶稣一讲呢是你的一生呢，
嗯，
都讲进去了，对不对？
嗯，
保罗呢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一到八节呢谈到一个奥秘。哇，这个奥秘厉害了。
嗯，
他说这个福音的奥秘呢，就是我呢变成那个福音的执事。
对，
那么在岗位当中侍奉啊，哇，这个是吃不透的丰富。
嗯，
你领会到那个保罗的意思，假如你没有侍奉，根本永远得不到那个丰富。
哦，意思是说，保罗说，我因为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所以呢，可以明白这个福音奥秘。
对了，
对
了，对了。那彼得呢也讲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对了，被拣选的族类。
军装的祭司，
嗯，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那你要留意呢，他讲的是军装的祭司，这是表示呢，在新约的时间呢，你们信耶稣的人呢，他现在在讲教会啊，
对，
这是祭司，而且是一个有君王的君，
对，
军装的祭司。我看呢，在启示录里头呢，可能将来呢，我们都成为王。
是是是是，
现在可能不能够成为王
这个是很高的地位。
对对对对，
也是说要有这样的服饰。
那么约翰呢，他呢在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里头呢也有讲论的
哦。是吗？ 我帮你读出来
好了。好啊好啊好，
这个是启示录一章六节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
那所以你看呢，保罗、彼得、约翰，都同意呢，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有祭司的位分。
对对，
那所以现在我们谈谈那个信徒的委身了不？
信徒委身，
既然这个是神对人的计划，神对人的旨意，那么信徒应当怎么样委身呢？那么你大概你懂得背的了，应当每一个信徒都懂得背了，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
啊，对，
那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你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等你了解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对，
那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的尾声呢，这个奉献呢，其实是一个尾声的决志，那个第一节是决志，
对。
第二节呢，就是一个过程。
嗯，
那么随着你在这个世界里头做基督徒啊，那么一生侍奉主呢，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乱变了，而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变。所以信徒应当这样子委身。所以啊，邓子明是不是委身呢？有些内地的信徒不太明白我们讲什么。
哎，这个委身这个词呢是。比较我们香港人多用一点，我不是香港人，
不过海外华人也常用，
海外常用。对，国内的信徒呢，要请卢牧师你多解释一点。
那委身呢，就好像从前呢，女孩子呢嫁给一个丈夫，是委身那个丈夫。那么我们信耶稣的是，好像是我们主耶稣的信娘，对不对？所以委身基督
啊，
这委身是。为主而活，
就是把我们的一生都交给主了。
对了对了对了，那这个委身呢，现在教会里头流行有两种的看法。一种是全职的委身，就是表示我整个人那个所有的时间侍奉主，卢文跟郑子明都是。
对了对了，全职的。
也有呢圣徒的委身，就是听众朋友，你就是一个圣徒啊，你信了耶稣是圣徒呢，你怎么样子呢都要为主而活的。你是买菜的，可以继续买菜。你是那
卖菜，卖菜。
我买菜，你卖菜。好，你卖菜的可以继续卖菜。你呢？做那个文员可以继续做文员。无论怎么样子呢，要为主而活。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呢？对主，对主用宝血买来的教会。我们觉得呢有问题，好像是不够委身。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好不好？这是很清洁的，都比较肮脏啊，不要想错了啊。那么有一对夫妻，他刚结婚洞房的时间呢，那个做新郎的呢，那天晚上就预备呢，寻他的好梦。那么结果呢，那个妻子个新娘呢，不要动，不要动。因为呢，厨房里头呢，有老鼠呢，要吃掉你们家的米。哎呀，这个新郎没有办法，就睡觉了。睡到半夜，他醒过来。摸摸旁边的新娘，发现新娘不在。
哎呀，
糟糕了，去哪里呢？原来那个新娘啊，已经起来在厨房当中跟老鼠打仗。
捉老鼠。
哎呀，那个新郎呢，跑去看看新娘做什么？新娘就说。哎呀，你现在还不赶快帮我，你看呢，这些老鼠啊已经开始要吃掉吞掉我们家的米了。那你看呢，是一样的月亮，一样的厨房，一样的老鼠，也一样的米缸，但是那个新娘子啊，
感情不同了，对不对？
不同啊，他已经把你们家的米，他刚刚开始说是你们家的米，现在已经说是我们家的米了。在搬进的是我们家的米了。那现在呢，郑子明，我们那个委身呢，是一种的真的觉得主耶稣是我的主，教会是我的教会，
对，
我对那个 主耶稣跟他用宝血买赎的教会委身，这个是委身。那么委身以后呢，好像那个新娘子一样的哦，现在是我们家的米哦，那个是拥有了，
拥有，
你拥有爱你的主，你拥有你的教会，那这样子这个信徒呢，是不是真的认识懂得什么叫做委身？你说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是你举的那个例子很形象，
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也不错啊，
对，
所以呢很干净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现在呢，我们谈谈那个圣徒借祭祀的理念
啊，
你刚才
是怎么来的？
谈到那个很崇拜的那个马丁路德，其实那个马丁路德是重提
啊，
那本来在圣经有的嘛。
是是，
我们刚才谈到耶稣啊、保罗、彼得、约翰呢，提到这个
观念
主题啊、观念呢，就没有提到任何人。
是，
那现在马丁路德呢，就把那个圣徒都是祭祀的信仰重新办出来，因为他本来是天主教的神父，
是
他发现天主教的规矩呢真的有点问题，那好像谁可以讲道，那么在天主教当中呢，从前只有神父可以讲道，现在我猜也是啊，现在我都没有看见天主教的信徒可以讲道的，那么我们基督教的单单只是牧师可以讲道，对不对？
有些教会是这样，
但是谁可以讲道？其实呢，没有规定呢，是牧师才可以的嘛。圣徒都是祭司，
对对
啊。
而在中国就好了，很多的教会里面都不是牧师讲道，都是义工在讲。
哎呀，他有些时间说他是头羊啊什么的，其实呢没问题，都是呢你要好好的侍奉啊。谁可以祷告？那么天主教呢，就靠这个玛利亚呢，那个圣母呢代祷。那他们很多人不懂得祷告。从来我看很多天主教徒从来没有祷告。那请问我们内地的信徒应不应当祷告？
啊，应当祷告，每个人都要祷告。对。
谁可以侍奉？那在天主教里头呢，可能那个顺治人员呢，他们都侍奉了哦。那么在那个我们的教会里头呢，应当是整个教会全教会侍奉，
都应该侍奉。
那所以呢，马丁路德呢就发现天主教的问题，重新站出来讲这个题目。圣徒都是祭司。
我觉得现在应该好好的讲，因为呢，现在好像教会啊重新走这个回头路，对不对？多点让信徒起来侍奉。
我觉得呢，我们教会的传统或者观念呢，应当把它摆在圣经里，
对，
看看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我现在找一个很久以前的，大概你不认识，叫做丁良才。丁良才呢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在中国传福音呢，他的中文就好得不得了。
是，
那么他写了一些书呢，就集中谈到呢，基督徒都是祭司，就是圣徒借祭司这个观念。
是他怎么讲呢？
他说呢，那个基督徒做祭司呢，有四个重点，你要努力的，就是第一，就是献祭。
献祭，
这个祭司就献祭了吗？所以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吗？
这个还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你可以用这个原则。但是呢我要谈多一点啊。那一般呢我们说，哎呀，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将身体献上。
对，
有人呢谈那个献祭，就是说，哎呀，你把你的金钱奉献、那这样就是这样子的献祭。但是献祭呢，我觉得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保罗呢有更深一点的献祭。
那好不好读出来啊？
请你。
好。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那你看呢？保罗说：“我是福音的祭司。”所以呢，你看那个祭司，看你怎么样做。你好像保罗也说呢，我是福音的祭司，所以他献的祭，哎呀，不得了啊！这个价值啊，真是呢， 是因为他带来福音给我们了、
嗯、
他所献上的外邦人
、嗯、
连外邦人也可以献给主、啊
嗯、就是他福音的果子来献给主。
对了、嗯、第一就是献祭、
嗯、
第二就是带球、哦、带球呢郑子明有一节圣经呢、嗯、我猜呢你一定懂得背，但是呢、
哦、
我们内地的信徒可能呢稍微觉得陌生一点的是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哦啊，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啊、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
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对，那么做祭司呢第二个责任就是代求了。
对了，
这里谈到呢我们信耶稣的人可以彼此认罪，那不是我认你的罪你认我的罪，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认我对不起你的罪。
对了，
我的罪啊、嗯、那么互相代求就是你为我代求我为你代求、
嗯、
那么前一阵子呢李郑子明生病啊，
对啊，
在医院里头了，很多人为你祷告，
哎呀，
连那个内地的信徒也为你祷告。
嗯、
那么，因为呢，你现在这个样子不错啊，就、
哦、
是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啊哎，对不对？
你们可以得医治，哎、
对了对了，感谢神。
嗯，
那第三个责任呢，都是祝福。
嗯，
那么我们做圣徒呢，献的祭呢，就是献祭，
嗯，
代求，祝福。那其实呢在教会里头呢我们一般的崇拜呢、
嗯、
是请牧师祝福。
对啊对啊，卢牧师你特别有这个恩赐啊、
没有没有，
崇拜以后你就祝福、
听众，有人家邀请我就祝福
对，
那么其实呢信徒也可以彼此祝福、
哦、
带来一个愿望、愿神的恩典、
嗯、
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
嗯、
那么定粮才讲的基督徒为祭司呢还有那个教道，哇，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
重要
、嗯、那么因为祭司呢是神特别拣选的神的仆人，
嗯，
那么他充满了那个属灵的知识。那现在呢我要请那个郑子明呢念一节呢、
嗯、
你们可能呢很容易忽略的圣经
啊、
哦、马拉基书
好
第二章第七节。
好，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个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了，《马拉基书》。
哎，旧约圣经最后一本。
啊，对了对了，
旧约圣经最后一本。
《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
啊，祭司的嘴巴不要乱讲话、
嗯、
啊！当存知识。
对，
那么他在神的面前呢已经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智慧、
啊、明白神的心意。
对了对了，就帮助人呢去寻求律法，所以他就呢、
嗯、
常常在圣殿里头呢就教导那个真理了哦。
对，
那在那个基督教里头呢、
嗯、
我们最重要的是教导圣经的真理。
嗯，
我们内地教会现在的问题，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呢，就是很多基督徒不认识真理。
嗯，大问题。
人人都说呢，哎呀，我们没有传道人啊，没有人教导我们真理啊，他们就算了。你觉得这样子行不行？
哎，算了不行，这个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是呢、嗯、我觉得我们虽然是不是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我们作为神的祭司呢，还是应当好好的在圣经里面好好追求。如果你有些文化呢，你就要更加的下功夫，这样呢，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语教导其他人。
郑子明讲的对了，其实你不单只要追求，那还要教导。
对啊，对，
就是表示呢，你把你认识的圣经的真理呢，好好的教导其他的信徒。
嗯，
所以应当是整个教会呢常常学习的。
对 对, 对，
你不要单单呢来唱一首歌做一个祷告，你说的是敬拜神、
嗯、
你要好好的研究那个圣经的真理，好好的研究圣经的真理呢，那个什么异端呢，东方闪电呢，闪来闪去都没有用。
是是
对不 对,
对, 对
啊，那这样子啊， 那么马丁路德重提圣徒借祭祀的理论，我们刚才也引用定良才讲到基督徒做祭司的几种的责任啊。现在呢，我问一个问题，
好，
邓子明你回答我啊，我是不是可以不做祭司？
不做祭司啊？什么意思呢？不做祭司，
这个、祭司是特别的人嘛？
嗯，
我可不可以不做祭司？
哎，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刚才已经用很多的时间讲了，人人皆祭司，就是圣徒皆祭司，每一个信徒呢都应当担起这样责任。
哎，你给救恩给我，耶稣给救恩给我啊，你也劝我做祭司，但是我救恩的要，祭司不做，可不可以？
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些信徒确实在教会里边什么侍奉都没有，这样呢，你不仅自己没有追求，而且你很少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
那这样子呢，就表示呢，我不可以不做祭司，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也表示呢，刚才邓子明谈呢，我不可以不侍奉，对不对？
对，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其实
现在很多信徒没有侍奉
哦。我们意思就是要好好的侍奉主。
那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好，
你刚才念到那个马拉基书啊，谈到那个祭司的责任是教导真理。
对，
马拉基书呢，过一点呢，第三章就谈到十一奉献
啊。
哇，他谈十一奉献呢，不是十一奉献，是当纳的十分之一。
对对对。
啊，那个十分之一呢，你不把它归给神呢，你是偷了神家里的粮
啊。对，
那你这个身体呢，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你没有权柄去支配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老命都是主耶稣的救赎回来的。
对，
所以要用你的生命去侍奉主，你不用你的生命去侍奉主啊，我觉得呢，你是偷了神的财产。
对，
你不奉献那个钱呢，是偷了神家里的粮，对不对？
对对。
那所以呢，现在我们都清楚这个圣徒借祭司的理念了。虽然是你觉得陌生，从前没有实践，但是呢，我觉得呢，你应当努力啊。这一套的功课呢，这就帮助你呢悔改。
是
啊，教你好好的做一个信徒。那我们刚才谈过神对人的计划，信徒的委身，圣徒借祭司。现在呢，谈一个圣徒的期望。
期望啊，
就是我现在信了耶稣，
啊，
我怎么样子呢？走前面的路。我现在还可能很年轻，你们中间有些人十几二十岁嘛。
啊，对对。
啊，有些人二十三十岁嘛。那么你一生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期望呢？那委身是当然的态度，你绝对不能够不委身。
有一些信徒呢，现在想着最大的希望多赚点钱，
这样子呢，你就中了魔鬼的计。
哦，
这个是广东话，是不是中了魔鬼的计？
也普通话可以的，
听得懂啊？
听懂啊？
耶稣说呢，你为什么呢？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主？
哦，
你要侍奉主的时间呢，你心里头呢常常就钱，整天呢望着钱呢，所以你就不能够好好侍奉主的
啊。今天很多的信徒就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好不好呢？真的劝勉，听众朋友，拜托你呢，信了耶稣，你不要浪费了那个丰盛的生命，不要眼睛只是看那一点点的钱，你的钱呢不能够带到天堂去的，对不对？
是是是，
那委身是当然的态度，侍奉呢，我觉得很好的哦，就是喜乐，就是祝福。你看那个侍奉神的人呢，神常与他同在，
对，
圣灵充满他，
哇，
他的出现，他的表达，能够带来属灵的祝福，是真的不？
是是是。
那卢文呢，一直呢有一句话呢，好像是，哎呀，讲得过火一点，我请邓子明呢批评批评。我说啊，信了耶稣而没有侍奉，倒不如早点安息。
哎呀，
你觉得有没有意思？
有意思。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真的，是真的。不侍奉主啊，你只是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真的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你拼命 命的赚钱，其实你不能够赚整个世界的钱，所以你整天的劳苦，在这个世界里头又打仗啊，又灾难啊，很多的苦难，你留在世界当中就是享受这个苦难，有什么意思？
而且呢，人的心是很贪心的，你觉得哎，我赚够多少钱就好了，但是你赚够的时候，你又觉得哎，我再多赚一点，然后再多赚一点，
对对对对，
永远满足，
贪得无厌，
对
啊，那。卢文这句话呢，我希望呢成为你们每一个讲道的人可以常用的、
哦、
我送给你啊，信了耶稣而没有侍奉，倒不如是早点安息。
对，
那我们这个生命还在这个世界嘛，
嗯，
我们还是要为主而活嘛，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侍奉。
嗯嗯，
那有一个外国人呢，叫做 Michael Griffiths， 这是高利富、
哦、
我认识的，
嗯，
那么他是
很大年纪了，
我现在很大咯，我也大了嘛。那么他是从前叫做内地会，现在叫做海外基督使团。
嗯，
他曾经是海外基督使团的总负责人。
哇，
哇，他写书很好，我有他的几本书呢，我都看了很多道帮助。
嗯，
他有一本呢，谈到那个侍奉的人生啊。
哦，
他觉得那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神呢暂时给那个自由给你，
嗯，
给你这个自由意志，你怎么样支配你的人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
对对对。
那么他的整本的书呢，就是谈了一个人生应该是一个侍奉主的人生。
嗯。
那么那个书的题目呢很厉害哦。
叫什么呢？
叫做 Take My Life。
哦。
啊，就是。我觉得很麻烦，
嗯，
不过那个翻译的人呢，翻译的不错，
嗯，
叫做用我一生，
哇，
但是用我一生呢，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神啊，你用我一生，
嗯，
但是呢，那个我觉得那个 take my life， 那个、那个英文本来的名字呢，我的广东话会翻得更好，
是什么？
要我的命啦，是这个意思，
要我的命
啊，就是。罗里个命，就是神要你的命。那你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的要我的命啦、
嗯。
我觉得很美呀、啊。
是是。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刚才我们谈到呢，不要贪财。
嗯。
刚才我们谈到呢，要好好的侍奉主。
是。
然后侍奉主的时间呢，我就发觉呢，我在一生当中呢，要做神的祭司。
嗯。
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祭司在神的面前呢，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主。
嗯，
那么不单是现在，而把呢一生的奉献给主呢，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用我一生啊。”哎，郑子明，
嗯，
我这一课呢已经讲完，你有什么补充？补充没有？
哎，我只是觉得最后呢，如果是你用这一个用我一生啊，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劝勉，盼望。弟兄姊妹呢，每一个人都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用我一生。”
郑子明年轻，现在呢好像还不够40岁，卢文已经60多啊，我差不多可以说呢，用我一生呢，我的一生差不多完了，
20年。
哎呀，拜托了，不要这么长命啊！那么，但是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们都好好的走今生的路。
嗯，
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用我一生。”主耶和华。